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延续三个讲次的内容，那大家可以看导师书的观科或者我们荧幕上的边。我们现在是主要是在圣门经讲记的第二个大主题啦，就是用如来的究竟国的来诠释唯一圣或是唯有佛才是真皈依。好，那这边在如来国的物义的第二个，好，就是如来究竟回三圣。那其中的心一啊，二圣有生死部位啊，人一是略说了啊。那人二哈，从我们讲义的158页开始是广明。那广明的内容就是要说明啊，有些说法。虽然佛教有所谓的三圣五圣乃至有大圣之别这样的种种的分法或者种种的方法，但是呢有些是属于有余教或者是属于所谓的方便之教，所以不管是皈依或者皈二都是来诠释唯有一圣或者大圣法才是真实义的。那这样的真实义才有办法真的断这个所谓的五住无明，就包含了一般声闻佛教的四住地的无明，那还有所谓的无始无明。那从讲义从我们三个两次人三就是属于这个地方，人三是结尘。那结尘这边又可以分作开就说明的大小二圣的这个方法。那这边主要是在下面这个丑一，所以有两种所谓的不受后有制。那两种是如来才是真的不受后有。二圣虽然在他所体验到的经验他也是自认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但是他并不是完全的，就是他仍有所谓的变异生死，仍有这个无明住地或者无明的烦恼，所以呢他不算是究竟。好，那在鬼二入一圣究竟这边又分作此一到此三内容。好，在鬼一的大小二土就先标所谓的两种不受后有制。那如同我们刚所说的那佛是成就一切，那主要的功德就是断一切的烦恼，解脱的得一切的智慧，就般若的成就清净的法身，就法身的或因而这样的法身般若智慧的功德而成就了所谓的大波涅槃或者是所谓的常住涅槃。因此呢佛是可以真的说自己是不受后有了，所以他没有担心受别人挑战，也没有什么障碍。好，那二圣在丑二这边呢就是说明实际上二圣阿罗汉辟支佛他所超越的生死苦或者他解决的生死苦呢 只是在所谓的分段，他不会在三界内受生死，但是还有三界外的，因此呢他不是真正的究竟。好，接着是人在鬼二入一圣究竟这边呢又分作止一会入一圣嘛，已经强调就是这边已经多次强调二圣非究竟嘛，所以就是引导他们继续要发心修行，就如同法华经上所描述的，实际上这个到目的地需要的是500由旬，那声闻圣者他实际上只走前面的300由旬，还有这个所谓的200由旬还要继续完成，所以因此呢就是发心继续劝他们再发心，所以这边所谓的会入一圣就先跟他们讲之前所得到的先所得地，就是不语法指的是说对大圣法不会不相信不接受乃至不会去实践，所以先所得地就是之前所成就的，在我们讲义的205页开始到是先举法华经指的是过去所发心所发的菩提心，那如果是般若经是所证的这个体验不管是取哪一种 都是强调、哦、不管是在因地的发心或是在所证的这个功德都还非究竟啊，所以因此呢啊，他们都会自知有余、哦、还不足，还有不足，因此还继续发心，以这个所谓的无上菩提为最终的目标，因此啊、哦、才会入所谓的大圣、哦、那大圣就是佛圣，这个在我们一开始在讲玄论的时候也有提到啊、哦、这到底是一圣或者是大圣啊、哦、实际上从修行的因地跟结果啊、哦、从头到尾来说可以叫大圣，那从强调佛的功德圆满也可以叫一圣啊、哦、所以所谓的大圣就是佛圣，那也就是所谓的一圣，所以这个一这样子而来诠释所谓的会入一圣。好，接着是在209页吧，普摄众德，我们上次是讲到这边，那在209页我们一开始在注脚的415我们有提到，然后导师这边说到二圣法是从大圣法生的，那在文上啊，就209的第一行是导师说是摄受圣法藏，但是我们如果对应注脚415在经本身它是一圣章了，当然摄受正法它的内容很多，如果我们看这个贯科了，它包含的范围在我们这个贯科的算是第一面的右栏，在菩萨的广大因行中，就是标题几一的广大因行，菩萨广大因行它主要又把它分作，在归信丙一丙二就是行愿，物一是跟受戒有关系的，就是圣满受戒，那物二是摄众同行，那摄众同行里面呢又可以分作应该说行愿啊，在丙二的行愿这边，第一个是受十大受，那丁二是发三大愿，丁三是摄正法行，那摄正法行里面的物二广明摄正法行里面，像第一个人一摄受正法及正法，那人二是摄受正法及波罗蜜啊，所以导师说这边摄受正法章应该指的就是在广明在贯科第一页右栏的物二广明这个摄正法行，那我的注脚的415主要是要说实际上这个比较明确的文是在所谓的一圣章，就是二圣法是从大圣法出了，或者是世间出世间的善法皆从大圣法出生就生出了，那依着大圣法也可以成就声闻缘觉，好，这个只是说明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了。好，接着我们看子二，在209页的子二，这个是在解说人三结成的鬼二这个范畴下面普摄众德，当然还是来形容佛所成就的。那经文这边得一圣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是涅槃界，涅槃界者即是如来法身，这个跟我们前面在讲这个三德密藏实际上是有一些关系的。那一开始导师这边就提到大圣经它的部类，这部类大概是它的类别，依着它所诠释的道理而去分别到底哪一些是属于跟般若相应的，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哪一些是属于法华经的，哪一些是属于华严经的。那在古德的传说上这个大圣经有五大类的，所以他们的重心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我们要知道他的核心的思想，我们就会知道这些所诠释的片它重点不一样，不会 认为说彼此是冲突的了，所以接着导师就举例了，那法华经是专说一圣，这边的一圣就是所谓的佛圣，那大涅槃经就特别说明是涅槃，那般若经是广说般若，华严经是说法界，所以一般会说是法界缘起，依着这样子所谓的法界而有种种的法身。那大集经说三昧，金刚经呢是说无上正等菩提，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它本身的核心思想，或者是体会这个甚深意，甚深意都是一样的，就诸法所谓的毕竟空，一切法空，这种甚深意法性法界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太一样，但是每部经它所诠释或者它所怎么去描述这样甚深境界，或者是怎么引导众生去体验这样子的境界会有不同。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依着文字而有所偏执，就没办法将大圣经各个的要点各个的核心思想去融会贯通。所以导师这边先举例了。那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新有一份讲义，在讲义的213页注脚栏422，这个注脚的422是在说这个法华经就开示悟入佛智之见，我们看一下这个214页的注脚栏，在瓜福山瓜福山这个也有类似类似导师这边所说的那个内容，像智者大师在解释这个人王护果般若经，他也是诠释这个所谓的令众生可以了解佛的甚深意，所以开示悟入了，这个是佛为什么要出现世间的重大的原因或者主要的原因。所以法华经呢，是以所谓的佛的知见是主要的，就如同我们这边所说的专说一圣，那涅槃是以佛性佛性实际上就是众生具有的，当然你要怎么去诠释这个佛性在不同的学派上或许又有不太的意思那维摩诘经是一经，是以不思议为大事，就是它的核心，所以它所要阐述的。华严经就是以法界，般若经是以成佛的因果，就是所谓的导师这边说嘛，如果我们对应209页，所以呢名字虽然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那所谓的意思是一样，是说他所要传达的就是怎么引导众生去体验到佛的这个境界。所以呢我们应该不要只是停留在文字上，那古德说嘛，文以载道，用文字来传递道理，所以不是只是在文字上研究，或者只是了解字面的意思我们应该去了解它背后所要传递的思想，或者是它所阐述的方法，就是法门。那依着这样的方法法门去实践之后呢，这些方法跟法门就不应该去执着，就不应该是认为它是最好的，别人或者别的法门就是不好的。当然大乘经上也有这样子的说法嘛，所以法王经字的经本身就会说它是诸经之王但是我们要知道还是不要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意思的。好，接着我们看209页导师解释刚我们这边止恶普摄众德 的经文所以以本经的主要的思想还是回归到所谓的佛圣，那佛圣就是一圣，那一圣呢就是可以跟所谓的菩提跟涅槃是会通的，所以得一圣呢就可以得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也是翻音意思就是正等正觉，正等正觉，那得正等正觉呢就是涅槃界，那得涅槃界呢就是如来的法身好，所以一圣无上正等觉或者涅槃界如来法身，这个内容实际上是可以会通的好， 好，接着导师在本页的最后一行，他引了《大智度论》中罗诃罗跋陀罗他称赞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偈颂啊。那称赞般若波罗蜜是怎么说？他说般若是一法啦，般若实际上只有一个，实际上就是一法，但是随机立一名，就随着众生的根器啊。就像我们注脚416这边所提到的，像观佛一大智度论说般若是一法，那佛以种种名是主要是随众生的理解或者他的根器安立不同的名称。那这句话导师在般若经讲记，就解释金刚经的讲记的前面玄论，玄论 这个词就是类似于中国在解释经啊，它叫玄谈，谈话的谈。那但是并不是只有佛教才会解经哦，在道教也是会解经，道教有道德经嘛。那更早之前我们说儒家然后那个孔子他也是有在解经的哦。所以解经之前呢，就会对这部经的一些背景的知识啊做一些介绍哈。那导师的书，像我们这个上半经讲经也有，它分作玄论跟正释。只要是解经的啊，你看导师的书啊，基本上它都用玄论。那玄论就等同于中国人使用的玄谈，谈说的谈啊，就是介绍这一部经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背景知识。那就佛教来讲，就导师的他所讲的内容大概是会对所谓的经名做解释，就像我们这部经一样做经名，那或者是他翻译的人，或者他的核心的思想有哪些，那有哪些译本对中国或者对汉地或者对佛教有怎样的影响，他大概会这么介绍。那我刚刚说了，就我们刚看到的大智度论的这一句话，般若是一法随机立一名，导师在般若经讲记中的玄论，他就应该就是第七页了，般若经讲记的第七页，他说了这个般若是一个名称啊，不过从修学的阶段可以有三种名称。第一个初学者，就是以空为观察的方法，观世间万物，观人死，跟我们有关的有就相关的友情都是无常苦空，或者直接观他的一切法空。那这样子实际上并不是你观空或是用空去观察，我们就有办法体会到空，体会到所谓的实义。这个阶段这样的抉择分别，不会把人从时间上认为是实有常，从空间上不会认为它是独存，就所谓破除自信的这种执着。所以一开始的修学用智慧去抉择分别，这个叫空观或是空慧，或者导师的书有时候叫观慧，基本上都是跟空相应，或者用空做方法去分析抉择对象。那对象包含的事情，包含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包含的跟我们产生密切关系或者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一切友情。那当我们更深入观察到可以真的看到所谓的一切法空，或者看到诸法的实相，当下这时候的智慧就叫无漏智，或者叫般若。那等成佛叫菩提。所以我刚所提到导师解释这一句话在般若经讲记第七页，它是分作三个阶段，体验实相之前叫空观，体验实相之后叫般若，乃至最圆满的时候叫菩提，就是佛智，就是我们这边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大师就解释这个样的佛智叫老般若，老般若并不是说那老了，而是说成熟圆满的般若。所以导师在那边解释这句话用三个语词，也说明的修学的三个阶段，菩萨修学三个阶段。好，那这边一样是在说明这几个名称所提到的一圣无上正等菩提，还有涅槃界如来法身， 基本上可以把它视为是同样的内容。好，接着在210页，所以他先举智论的说明，所以般若它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依众生的根基或者依众生所体验到的境界而有不同的名称。好，接着是依着天台宗所谓的五重玄义。那五重玄义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导师就接着解释的，就是他要解释经之前呢，就要以这个经的主要的内容作为它的核心，所以以重要的论题为体，并会通其他的名称。虽然体是一啦，但是从意义上不同，案例不同，名称叫五重玄义。我们看一下注脚的417、这边是天台宗嘛，大概以智者大师为主啦。这边举的就是智者大师所说他的弟子所记录的人王护国般若经书。这边就提到大师，指的就是智者大师，在诸经前立作五重玄义，就是说他要解释经之前呢，会从五个类别来诠释。这五个类别是什么？第一个是解释名，就解释经的名称变体。那如果是照导师的意思，体就是他的这一部经的核心思想。第三个是名宗，然后第四个是名论用，第五个是判教，所以有五个面向来诠释这部经。好，那如果是这边的注脚417的解释，什么叫名？解释名呢，就是这部经是以什么人或是以什么法。好，所以这个叫名啊。什么叫体？就是实相。什么叫因呢？就是自行因果，这部经的修行的次第。还有什么是它的妙用，这什么是方便的，或者什么是全实，全实二字，这是它的妙用。那这个全实二字，我们一般说这个全啊，方便字，它是依的什么实，就是所谓的般若之身，大概也可以用这样去理解。教相呢，就像大圣的熟书，这个书啊，生绕啊，就生了牛奶，那是一直提炼到所谓的醍醐是最好的嘛。那这大概是从这五个面向去说明这部经啊。那虽然名称不一样，但是它总是要诠释就是那个甚深。如果是照注脚417的话，它的体就是要诠释的是实相是什么。好，引了这两个重点是在说明什么？那我们再回归来本文啊，就引了大智度论，引了天台宗智者大师他的五重玄义，重点是在什么？就是所谓的会归到一圣啊。刚刚我们一开始经文所提到的这四个名称，一圣、无上正的菩提、涅槃界、如来法身，都是会归到一圣啊。好，所以这个接下来怎么去会通这几个名词啊？就是一圣呢，是从这个唯一无二，由这样的方法可以成就佛来说叫一圣。当成就佛就是圆满所谓的菩提，那这样的无上的正等菩提就是就如来的智德说嘛。那涅槃一样是就如来的断尽一切烦恼说，就是他断德。那法身是他有所他这边要特别留意的，我们多次有提到了，法身有法所聚集，有清净法所聚集的身，法身是没错的。但是唯识学它是由修所成就，或是般若经系中观大概也是由修所成就。那你看这边导师用的语词是什么？清净功德法身所显，它是由我们等一下或是后面也会再看到，在真常唯心系的经论的说明，这个法身并不是由修所成就，而是由修所显现。他强调的是如来的功德在一切众生中具有，所以修行只是让他完全的显现。没有显现的时候烦恼覆盖，我们说那是凡夫；当完全显现圆满显现的时候，我们说是如来是佛。这个大概是很不一样的地方了。所以就将这个所谓的这四个语词，一圣、无上正等菩提，所以应该就从这个从法来说就是大圣法、一圣法，从成就者来说才分作智德，就是圆满的智慧， 无上菩提，断尽一切烦恼，就是断得就涅槃，成就清净法身，好，这个叫做所谓的如来法身，所以它基本上可以这样子。好，最后一句，所以虽然有这不同的名称，但是这些功德的特征都应该是可以包含在这个所谓的如来。我们接着会再说到皈依啊，皈依要皈依佛嘛，这个也是蛮特别的。我们说这个，如果你看导师的佛法概论，佛法概论，佛法是什么？它诠释佛法这两个词是什么？佛的法，就是佛将它体验到的内容而阐述出来的。所以在佛法概论，它所强调是法比较重要，三宝是以法为中心呢、啊。弟子是依着佛教导修行，体验到这样的圣身法，还是以法为中心？佛是因为体验到这样的圣身法，诸法实义而成就佛。那这边呢？好，我们本经呢、啊，后面就会看到到底是以皈依三皈依三个对象是以谁为重？如果从这边来看，就知道是以如来的啊，因为如来才有办法真的成就所谓的智德、断德，还有法身德。那一圣实际上是依着佛而有，就是他阐述出来的啦，或者修一圣才有办法成就如来的，基本上是围绕在所谓的如来。那如果在众生位，就叫如来藏啊，就是这个是隐藏在众生位，这个是蛮特别的，算本经的核心思想。好，接着是一样是指三的显示究竟。好，在经文这边呢，得究竟法身者，得究竟一圣啊。那无异如来，无异如啊如啊无异法身。那如来就是法身，得究竟法身者，则究竟一圣；究竟者，则是无边不断哈。哦，所以刚刚在止二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一圣就是无上菩提啊，止啊止，就是刚刚在上面这个。好，一圣就是无上菩提，也就是涅槃界，也就是如来的法身。那现在又进一步将所谓的法身跟一圣嘛，因为导师在我们刚刚有提到，老师将止恶这个内容已经把它归结到法跟人，人就是如来，如来就包含了智德、断德，还有他的法身德。那现在就是讨论的就是法身跟一圣的关系了。好，他们两个呢不但是相同的，而且是究竟的。所以不但是相即，即就是等于啊，等同的意思啊。好，从法身来说呢，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但是没有圆满的显发，有没有？这里还是一样显发哦，它不是成就。这个大概是唯识学派大概不太认同了。那当然，中观或是般若经啊、哦，这些大概也不太认同了哈、哦。这个这样的法身呢，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佛性。众生本具佛的功德，这样概念。好，如来的法身叫做究竟法身，因呢是以无边的功德来庄严，所以用无边的所修的福的智慧资粮来显发了得究竟法身。那这样的法身，究竟法身是从这个功德的结果来说，果德来说了，那也就是所谓的究竟一圣。那一圣呢，也是从所谓的一佛的果德来说嘛。我们一开始讲这个三圣跟一圣，或者大圣跟一圣的分别的时候，大圣跟一圣分别，大圣在从因地修行到最终结果嘛，可以通一开始到结束。可是一圣呢，就比较偏在佛的所谓的功德来说，这在我们一开始玄论呢，那边导师就稍微提到，应该有个图嘛，就是大圣跟一圣的这个分别。好，接着他一样讲嘛，大圣是重于菩萨的因行，在还没成就之前的发心修行。那菩萨发心修行要修集的是广大资粮，还要甚深的般若来铸成。那一圣是着重于所谓的佛的究竟果德。好，在《法华经》上也说到了，佛自住大圣，那如其所得定会立庄严，就是他依着这样的所谓的所修行的这些定慧，大概是从修止修观嘛， 一般我们说修止成就定，修观成就慧，那也就是我们说的福德智慧资粮，那依这样子而来帮助众生啊，所以呢可以知道大圣跟一圣是相同啊，也可以说它都是从这个佛的功德来说。好，以下呢就是究竟法身的解说啊，究竟法身的解说。那这样的究竟法身呢，实际上是怎样的情况？是无意如来也无意法身啊，它不会有这样的分别啊。所以《金刚经》有提到如来，好，就是所谓诸法如意啊。那导师这边举这个样子哈，当然是要强调是在下一页的哈，就是如来跟法身是无二无别，诸法如意嘛哈，就诸法的本来的状态就是诸法实相啊，所以如来嘛，就依着这样子而体验。所以呢可以说这个法身就是诸法实相，那如来呢就是体验这样的诸法实相而成就，可以说这两个是没有差别的。好，一切众生本具法身啊，体如而来，就是体证这个诸法实，如就是诸法实相啦，他虽然本具这样子的法身哦，但是还没显现呢，但是当完全体证到或者显发啊，究竟呢，就是究竟显了法身，所以一样了啊。这边的思想，核心思想还是修行，只是显现内在本具的清净功德。所以呢，如来即是法身啊，法身是不会随着时间空间而改变。所以法身有其他译名叫诸法实相、法界、法性，就是就类似这样的说法。因此呢得了究竟法身，这是得了究竟一圣。那什么是究竟呢？进一步的解释，究竟是无边不断。那再解释什么是不断呢？不断就常住无尽，没有止，就它时间来说它是超过了数嘛，数一般是从这个值上来说，过去现在未来嘛，所以它是超过了过去现在未来，从空间来说就是无边，所以它没有所谓的时间的限制，空间的分线也是一样啦，就是现在限制，所以空间是横遍十方嘛，所以这样子的所谓的究竟法身呢，是超越时间跟空间，而且是一开始跟结束内外始终都是究竟。开始跟结束也可以把它理解是就是众生无始有烦恼，那众生也是无始具有这个所谓的如来法身。所以他所体验到的所显发的这个法身呢，是自己跟他人是没有差别，内外这个都没有差别。好，大圣经说涅槃还有法身般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本经啊，或者是在大般涅槃经所说的三德密藏，这个解脱德嘛，得涅槃，好，这个法清净法所成就法身，那断尽烦恼得智慧叫般若，都是一样是遍虚空啊，尽虚空遍法界，而且尽未来际，超越时空时间跟空间的，所以它是超越种种世俗的相对，所以这样子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究竟圆满。好，这个大概是在讲结成，这边呢要从二圣应有这个担心害怕来说明以佛为皈依嘛，那以佛为皈依就要引导他们入所谓的究竟一圣，或是一圣究竟，所以才有所谓下面的子一到子三的内容。好，接着是在接着是根二了，如来常为常住皈依，那这个如来为常住皈依呢，如果大家看贯科啦，或者是我们荧幕上这边，实际上是在己二，就我们一开始今天一开始所说的，在如来的果德上面要分作己一，就是大圣出生会诸神，己二呢就是如来究竟会三圣， 好，那是一章广说，一章广说这边又分作心一的二圣有生死部位嘛，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部位，所以这边的生死骨当然不是所谓的分段生死骨，它是变异啦，所以它是三界外的分段啊，变异生死。好，还有这些会担心害怕的。好，心二呢，就是如来为常住皈依，就是我们接着要看的内容。那也是在贯科的第三面啊，在右栏啊。好，如来为常住皈依，它里面又可以分作人一觉者三皈啊。这边就我刚提到的啊，一般我们说的三皈依啊，或者是三宝，佛宝、法宝、神宝。那这边以佛为究竟的皈依啊，所以呢，就要先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所谓的法宝、神宝不是究竟的皈依啊。好，所以在人一的下面就再进一步的分别哦，名如来是皈依嘛，啊，变啊，法身是皈依啊，那从什么样的角度或者是怎样的意义上去说明？哎，实际上这个佛宝啊、法宝跟身宝也是皈依啊。好，现在又分别来说，子一曰素食减肥，就从跟一般的宗教来说了，他们还是有帮助我们修行，或者我们修行的道路上还是需要有这个同参道友，还是需要方法法门。好，从子二曰圣意会归，那这边大概就是还是以佛啦，以佛来同摄这两个，因为佛是将他自己所体验到的圣深意依着众生可以了解的语言文字而阐述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法宝。那佛弟子依着佛教导而成就叫圣宝嘛，所以从圣意上来说，依本经来说，应该说依本经来说还是如来是常住皈依。好，接着是人二了，会入一圣。好，那在解释经文这边呢，在211页这边，导师呢实际上是有一段先抉择，那我是把它分别这几个内容了。经文实际上是在212页，就是我们荧幕上现在所看到经文是在212页了。那导师在经文之前先有一段的说明，那我是把它分作几个了。子一就抉择皈依嘛，来显示如来是常住皈依。那在子一的下面又分作酬一，一般所说的三皈依的意涵或者内容是什么。酬二啊，声闻学者怎么去做诠释啊。酬三是本经的特色的啊。接着才是经文的啊，所以我们先依序来看一下这个从211页啊导师的说明啊。好，所以上面已经说明了二圣有生死的部位，接着来说如来常住皈依。这个所谓的二圣有生死部位，就是我们刚刚所标题上面所说的，有没有？在这个己二究竟会三圣中的根二，一章广说它分作心一嘛，所以导师说的二圣有生死部位，实际上就是心一的内容，所以接下来就是心二的内容。好，接着看下来啊，三皈依或是皈依三宝，我们大概都知道了啊。尤其是我们在汉传佛教的早晚课，哎，也是也实际上，如果你注意一下，如果你没有去参加其他的法会活动啊，法会啦啊，你看在台湾就好，台湾不要汉传佛教也包含了台湾、日本、韩国，甚至有越南都有。但是如果就看台湾来说，早晚课有三皈依。很多法会基本上都有三皈依啊，所以大家都要都知道这个所谓的三宝嘛啊，这个不是马路三宝了啊，开玩笑。那这边的所谓的是大家都熟悉的，为什么还要进一步的分别一下呢？好，那为什么我们想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去皈依？我们要寻求所谓的庇护嘛？那因为什么会有需要寻求庇护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世间，对我们的环境感到不安，对我们的未来感到不确定，这样的变异不确定，我们担心害怕， 所以呢，我们才会去找一个避所，保护我们地，保护我们的地方嘛。所以这就佛教一开始讲的这个皈依的这个意涵。好，那既然世间怎么寻找都没办法找到这个所谓的真实的皈依处呢？那所以佛法才会提出三个，就所谓的三宝嘛。好，接着看下来啊，三宝中这个所谓的僧伽或是僧宝，就是学佛的大众。那这边是广义的啦，僧本身是和合众的意思，包含了在家出家啦。像我们前面在讲这个本经呢，它是有所谓的在家跟出家，就他当机众实际上是在家菩萨，而且是女众，而且是年轻的女众，所以这本经是比较特别的。好，所以僧本身就是属于和合众了，那指的就是学佛的这些人。那法呢，就是依着佛所说的这个方法，好，就是我们佛弟子依着所遵行所实践的这个道啦，实际上道也是方法。那在佛法中，在汉译的经典中，道有可能有几种方，几种诠释，有可能是指的是道路，有可能是方法，有可能指的就是觉悟的那个菩提啊。所以这个发无上道心啊，叫无上的菩提心的意思啊。我们在三国演吗？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啊，无上道心啊。好，接着的是说明修学者呢，就是所谓的身啊，它是有肉的，有恐怖，那法本身也是有这些不究竟的，所以因此呢，大小圣都会抉择到底依什么为究竟啊，就三宝中还要再抉择一下。好，在声闻学者说，皈依佛是皈依佛的无漏功德，那皈依身呢，是皈依有学无学人的所有无漏的功德，有学就是所谓出国嘛，那无学就是圣者阿罗汉，就因为出国也算圣者了，不过是就近来说，声闻的圆满的果位来说，就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那皈依法就是皈依所谓的涅槃，所以涅槃法是可以皈依的啦，这是声闻学者。好，这个等一下我们看注脚。好，所以本经说的不一样，就它定义上是不一样的啦。声闻学者的定义就是佛皈依佛，并不是皈依佛的色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是皈依他所成就的无漏功德。那皈依身一样是从无漏功德，那皈依法是从他的这个所谓的无为法或是涅槃法了。这是声闻学者说的。那本经就最后一行，法指的是指向涅槃的道，所以它只是一个方法，它不是指涅槃。所以这边的道就是方法，就道路嘛，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体验到这样的涅槃，这是本经说的法。所以道呢，就本经而言，它是属于有为，是有生灭的啦，就它并不是像涅槃这样子是无为的。这个当然在声闻佛教也会讨论啊，就道地到底是不是无为法啊。好，接着看212页啊，延续在211页这边来。道是有为，是有生灭，那生呢是三圣众，他还没有究竟成佛。所以就本经来说，这个都不是可以归，应该说从究竟义上说啦，当然还是皈依三宝嘛，但是从究竟义上来说，好，这个两个都不算是究竟皈依，因为僧宝是没有像佛一样的圆满，就如同二圣还有生死的部位，所以他才要寻求皈依如来一样的意思嘛。好，导致这些说明呢，实际上呢，就是跟我们这边接下来这边算总说接下来这些内容，就是它不是只有这边的皈依如来名如来是皈依的内容而已，它实际上是连包含后面的像止衣有没有，止衣障约束时减肥世俗，这边就提到法是一圣道，一圣道实际上就是刚所说的是指向涅槃的道，就是它的方法，身指的是三圣众， 所以导师这边的解释实际上是将标题心二如来为常住归一接下的经文呢先概要的或是先说要点的一样在子一的约束子减肥这边提到了三圣有部位嘛，所以他会一去求如来为做过一而且要修学像菩提法，这是属于法，所以这两个这一句话指的就是身啊，这个是身，这个是法，所以这两个一归依佛啊，法跟身都非究竟。我意思说我要强调的意思是我们刚看的内容它并不是只是经文上面的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而是整个啦整个。那我们接着看212页。好这边还是在解释本经中的抉择啦。那到底依什么为皈依的对象呢它是依着佛。那为什么呢因为唯有证得究竟涅槃的佛才是真的皈依处嘛。好灭谛。好这边讲的还是灭谛法嘛这是属于法啦。是声闻还有一切空相应经论都说了法宝。但是本经呢是要选就是弘扬这个所谓如来的果德。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所谓的灭谛呢是如来所证所显的。所以还是以如来为究竟皈依这个是本经的特色。所以重点就是以如来才是究竟的皈依这是本经的特色了。好刚提到的在211页声闻学者的诠释呢我们看一下注脚212页的420如果你对着看呢是很是非常一致的420注脚420像瓜甫一发智论据说是迦瞻延尼子所造的好发智论这边就提到诸皈依佛者何所皈依就皈依佛到底是皈依什么呢他讲的就是说法实有或者是我们有对这样子的用世间的语言文字说这个是佛好那佛是什么皈依佛是怎样皈依彼所有无学成的菩提法就如同我们211页导师解释中的无漏功德嘛 好接着看什么是皈依法那一样我们一样施设言说这个叫达摩也就是法那皈依是什么皈依法是皈依怎样的概念呢或是怎样的意涵呢就是皈依如是爱尽离灭涅槃爱尽离灭涅槃基本上就是诠释涅槃啊有时候用同位同样的语词诠释的就是涅槃涅槃是断尽烦恼嘛所以它是爱尽离灭涅槃或者是爱尽离灭涅槃灭也是等于涅槃所以皈依法是皈依涅槃好什么是皈依身呢皈依身一样看画线的地方比所有的有学无学成的身解法那也就是他所成就的功德啦那有学虽然是有学基本上他也断了一部分或者是他断了一个核心的思想凡圣的差别在于有没有办法断我执所以断我执就声闻的次第就是出国出国以上有学出国三果无学这些都无漏功德好在瓜甫二当然大毗婆沙论也是有解释发智论但我选的是不同样的意涵这边呢也是说皈依佛并不是皈依佛的父母生身啊它是有漏的它是皈依佛的无学成的菩提法那这个跟发智论是一致那接着瓜甫三上座部的一分就上座部这个大概是上座部有它的分化的部派的那导师说一分就是其中像说且有部它代表的是现实的理性的立场就是说皈依佛是怎样的立场 它是皈依所谓的一样是无学所成的菩提分啊。虽然佛包含了有肉受色身跟无肉的菩提法，那在杂心论中就将这个分作色身跟法身啊。所以色身不是佛，不是我们所皈依的对象了啊。所以这边所强调的皈依佛是皈依佛的无肉的功德，这个刚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讲义211啊声闻学者的说法了。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从经文开始啊。所以本经的特色主要是三皈依中抉择，因为法有可能是有为无为，那就是它包含的内涵上它不是全部都是无为法啦。那身是三众三圣啊，三圣虽然已经断了大部分烦恼，但是还没有完全断尽，所以它还是会寻求皈依，就是皈依如来。这个如同我们前面在讲，因为二圣有这个生死的部位嘛，所以它求如来为皈依嘛，做皈依。所以因此本经所强调的就是如来才是究竟的皈依。好，那接着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从经文的解释开始。